稣将大使命颁布给我们，要我们使人做主的门徒。今日我们不必踌躇，这里有主的中仆，教导你我规划服事、牧养、训练、拆船与职堂的蓝图。让我们透过这两刻钟，经历从天上来的赐福。欢迎收听晨曦讲座。
芳华向神的仆人问安，欢迎来到晨曦讲座。今天我们要进行的栏目是使命门徒。使命门徒是由世界华服中心所制作的。世界华服中心源自于1974年的世界华人福音运动，当时圣灵感动70多位华人教会领袖在洛桑世界福音会议领受了华人教会天下一心，广传福音直到主灵的意向，就发起了世界华人福音运动，简称华福。当时有4000多所的海内外华人教会，大约有100多所参与了拆船的事工。感谢神的带领，到今天海内外华人教会将近10000多所，大约有1000多所的教会以不同的形式参与普世拆船事工。在使命门徒里，您将会听到跨代、跨界、跨文化的声音。每一集，华福总干事董家华牧师会访问来自全球各地不同的华人基督徒领袖，一起探讨当代关键的议题，通过认识不同的文化，了解彼此的差异，重新反思自己所处的环境，学习以多项的思维去看待教会的事工。今天使命门徒要探讨的题目是普世宣教典范转移，邀请的嘉宾是中华福音神学院的邱显正老师。以下我们一块儿来听。
放眼世界，洞悉时代，
聚焦探索宣教实践，
观看上帝普世作为，
回应福音整全使命。
欢迎收听由世界华福中心制作的使命门徒 Podcast。
大家好，我是董家华牧师。华人教会所熟悉的宣教典范，大致上是近300年英美教会的宣教典范。然而在2000多年的历史洪流当中，基督的教会在不同时期曾有不同的宣教典范，以不同的方式来传扬见证福音。今天我们邀请到中华福音神学院的宣教学老师邱显正老师，请他和我们分享过去2000年的教会历史当中有哪些重要的宣教典范。我们也会特别谈到近年的全球宣教工作当中越来越被看重的穆斯林宣教工作，又有哪一些穆宣的典范值得我们参考跟接近的。邱老师你好。
你好嘉华，你好。
很高兴今天有机会可以访谈老师，因为我在中华福音神学院的院训上读到老师的一篇主题文章，叫做普世宣教的典范转移。那我读了之后就很兴奋，一方面是我自己想要了解更多，所以就约邱老师说有没有可能做一集访谈。另外一方面我也是觉得说今天很多华人教会我们开始对宣教有这样的意识，也开始有这样的关心，特别是穆斯林的宣教穆宣。但是往前走的时候，似乎有很多很宝贵已经在发生的一些事情，一些讨论，我觉得可以成为我们很大的帮助，所以今天邀请到邱老师。但是在我们开始进入到今天很丰富的内容之前，我可不可以请老师很简单的花个三五分钟分享一下老师自己是怎么走上宣教的路，以及为何又如何成为一个宣教学的老师。
好的，我是在美国留学的时候，那时候在密西根大学主修光电工程，做雷射研究。那么当时1991年那上帝给我一个很特别的梦，完全跟我的生活还有求学的内容没有什么关系。那个梦里面我看到一个海报，那张海报好像边缘像火在烧，就是很紧急的一个召集令的感觉。然后上面 用一种我不认识的文字写的啊，所以看起来有点像俄文啊，因为有那个 Cyrillic alphabet，
嗯，
啊，俄罗斯的那个字母啊，但是有两个条件，就是好像一个真人启示，那这个条件我确实看得懂的。他说我要找一个人，第一个条件是他要是有农业背景，那第二个条件是要有要是学电机工程的，
嗯，
那么那这两个条件刚好我都符合啊，所以我当时我觉得非常的纳闷啊，我醒来的时候我就问主说，这是什么意思？那么这个其实，在那个梦的前半段还有一小段是我看到我的房间里面有一堆书，都是镭射光电方面的书啊，上面站着一只老鼠啊，老鼠穿着博士袍，戴着博士帽，
还
打红领结。但是我看到它的时候，一开始觉得很可爱，可是后来感觉到老鼠好像是在偷窃啊，它的本质就是偷窃，所以好像在偷窃我的生命啊。那后来后半段那个海报的梦呢，就引起我的注意，可以醒来的时候我就不断的寻求上帝，
嗯
啊，后来上帝就是这样一步一步的引导啊，那算是一个比较特别的开端啦，
对，嗯嗯嗯，所以老师到美国读书，然后好像就是很多华人一样，我们有机会在亚洲读完了到美国深造。好，那不论是要留在美国美国梦，还是回到亚洲打拼啊，但是好像上帝透过一个梦啊，开始让老师有一个意识，好像上帝对老师的生命有一个不同的带领。那后来的故事又是什么？
那后来我回来台湾以后，就是那个梦一直困扰我，那尤其是我知道那个是跟宣教有关 somehow 我知道、
okay.
我一开始觉得可能是要去俄罗斯吧，因为就是有很多俄罗斯的字母，
是
我1994年的时候回来在中央研究院工作，那当时就是有一次去教会的时候，刚好有一这个中信在办海外宣教的一个短宣、那上面就是写俄罗斯异象之夜，
嗯，
那当时我的太太就提醒我说，事情好像真的在发生啊，然后就是讲这个梦的事情。
是，
那当然后来还有很多的这些圣经的引导。那1994年我报名参加了这个西伯利亚的短宣，
嗯，
然后就整个改变了我的一生吧。
okay.
整个方向就后来就做了一个很大的调转。嗯，
是是。所以老师后来就踏上宣教的路。
后来当然回来我是先读华神了，就是需要装备。
对。
然后教会的长老希望我至少有3年牧会的经验。
嗯。
所以我那时候其实是我们教会很小，那就边读华神边牧会。那毕业以后就又牧会了3年，然后才加入威克里夫圣经翻译会。
OK。
对。那这个威克里夫圣经翻译会其实后来也是有一点印证了，我到很多年以后才恍然大悟，就是当然我们做的事情就是把圣经翻译成这个少数民族的语言那文字我当然是看不懂的。
是。
对，所以后来我后来加入了威克里夫没有去俄罗斯，去了菲律宾。
OK。
然后又回来做了6年的这个总干事就是变成上帝引导我有一些不同的参与啊。
是是。
做了少数民族的圣经翻译，然后后来也做了差会的主要负责人，然后参加了威克里夫国际董事会担任副主席。
是。
那后来我们又去泰国做一些宣教士的培训所以就是一路走来上帝就这样引导了。
老师，那题外话，在我们进入到主题之前其实老师刚才提到说你在预备去宣教前先牧会了3年，那我觉得这也是今天很多年轻人，特别是年轻人对宣教有负担的时候会面对到的一个两难，就是到底要把握年轻这个赶快出去，还是要先在地方堂会有一些牧养的经验。 那但是有些人就会觉得说好像时间就是就过得比较晚了，可能学习能力、语言的能力、适应文化能力也下降了。可是好像牧养教会的经历又很重要。那两难当中，很多年轻人其实很困惑，甚至其实包含很多教会的领袖在想怎么去引导年轻人走宣教路的时候，也会有这样的困惑。我当然知道一定没有一个标准答案，但我也想听听老师对这个问题的一些见解。
我想如果他是比较早信主，甚至从小就在教会长大的，那他已经很熟悉教会里面的各种服事。那我觉得他有了呼召，也接受了这个装备以后，其实可以不用留得太久。如果是这个第一代的信徒，他对教会牧养各方面不是那么有概念。就像我个人的这个经历一样，我是25岁26岁才受洗。Okay. 那么所以那段的牧养教会其实是给对我有帮助的。
是。
一方面是让弟兄姊妹更认识我，那一方面是我真的就比较能够了解牧者的挑战，还有整个教会的建立会经过什么样的阶段。
是。
那所以我大概会给这个因人而异啦。
是。
对。那当然就是说，如果是要做跨文化宣教，他越早进工厂，在学习语言上面会比较有优势。那我后来在华神开始的这个宣教硕士班，我们叫跨文化研究硕士班。其实就是希望把这个两者结合。然后让那个期程稍微缩短一些些。
是。是。
一方面让教会的牧长或者弟兄姊妹很清楚的知道这个弟兄或姐妹他是很清楚的宣教呼召的。
是。
而不是像读一般的道硕，那你到底是要牧会还是要宣教还是要什么。
是是。我2018年回台湾之后呢，带的第一对神学生夫妇就是老师推荐的。然后我印象很深刻，在老师的推荐信里面其中一个老师的推荐是希望这对夫妇这对学生将来有机会也能够完成宣教的旅程之后，也能够回来继续的培育宣教的人才所以那这对夫妇现在也在预备要出去，所以就想到这段往事，所以就多问了一句。那老师，我们其实今天要谈的这个题目内容很多齁，但是我们大概要谈三个很重要的学者跟他们，其实这三个人不只是学者，他们也是个 practitioner, 就像老师一样，他们也是有宣教经历的背景，他们不是一个在学术的象牙塔里面做学术的学者而已齁。那第一个就是老师在普世宣教的典范转移这篇文章当中提到了上一个世纪很重要的一个宣教学者叫 David Bosch,那他写了一本书叫做《更新变化的宣教》啊，那这本书里面其实真的很厚的一本书，我记得我是大学的时候读的。那里面就提到说宣教的典范其实不是只有一种，在2000年教会的历史当中其实有好多种。那这个其实是对当年读大学的我是一个很大的开启，是因为小时候我想到宣教是想到的就是18世纪、19世纪西方宣教的典范。一个白人远渡重洋来到亚洲然后穿着当地的衣服，然后学语言，然后做宣教士。可是当我读了这本书之后才发现，其实如果回到2000年教会历史来讲的话，有不同的宣教典范。可不可以请老师很简单的介绍一下这有哪一些宣教典范，以及对当代华人教会的意义到底又是什么？
那本书的确是旷世巨著啊。
是。
不管是宣教神学，或是宣教历史，或者是一些宣教的一些思想起到蛮重要的指导作用。那它里面提到的这个 paradigm shift 就是典范的转移。从初代教会，他讲说马太是以培育门徒作为宣教的一个典范。那的确也是从他的大使命，或者是这个28章的经文都很清楚的可以看到这样的一个倾向。那路加福音，路加是个医生，特别关注到人的身体，或者是贫穷，或者社会上面的这个弱势所以他就例行这个饶恕仇敌跟 爱这些弱势者的这样的一个角度在谈他的宣教，
是
啊，《使徒行传》里面也不少哈、啊。
嗯，
那当然他还讲到这些比较是属于圣经神学的领域啊。但是等到这个保罗到罗马帝国这段时间啊，他就是你会看到他非常的迫切啊，好像那个主再来很快就到了，
嗯，
所以他不愿意在别人已经建造好的根基上面去侍奉、嗯、他要去那个还没有教会设立的地方。所以这个 David Bosch 就说保罗的典范好像就是要尽力的去邀请人进入这个末世的群体，因为末世很快就到了。
是
啊、那当然我们也知道后来其实还没有那么样的迫近，因为后来又经过了这个这个使徒教父的时代以后，这个罗马帝国，
对，
还有中世纪天主教的时代。
嗯，
那我觉得我们因为是属于比较是属于福音派的这个教会啦，或者说我们所谓的福音派其实也包括灵恩派啊、比较多是在洛桑这个平台。
嗯，
那我们比较是在这个宗教改革以后的典范信主的啊，所以我们经历到的其实比较是改教时期的那种典范啊。我们非常看重这个重生得救，我们很看重我们信的内容啊，我们很看重解经讲道等等啊。
嗯，
那这个其实是已经到了宗教改革的典范，就是他这个 David Bosch 一直都用一节经文哈、啊、来代表那个时代的典范、嗯、所以我们的典范比较像是就是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人。
是、
啊、我们很看重福音的内容，我们很看重信这件事情。
是
那其实在那个之前将近1000年的这个中世纪的天主教时代，其实他们用各样的方法去把异族纳入这个神的国度。那 David Bosch 就用路加福音14:23说、就是用耶稣的那个比喻，好像一个国王他要办大宴席、然后去外面去勉强人进来、所以他们是不惜用武力去征服，那你被我征服了你就归我管啊。那不管是军队或是派这些殖民官去管理，那当然同时就会派神父修女啊或修士等等去教化。所以这个是蛮符合天主教的这种典范啊、
okay.
因为我以前在菲律宾宣教
是这样。他们
的都市计划一定都是到一个城市，他们中央就是一个教堂，然后会有医院，会有学校，会有篮球场。所以他在想一个教会的时候，他比较想牧区的概念。
OK，
我就记得当时我去一个跟一个天主教神父，我去做人类学的调查、调研的时候，我问他说：“你的教会有多大？”然后他说：“我的教会大概有多少人啊？”哈，他说：“大概30几万人嘛。”然后我就觉得啊，我看看那个座位，我就想说你在开玩笑吧，因为完全用我们这个更正教
概念完全不一样，对对，
完全不一样。
哇，
对，那他觉得他你问我教会，他想的是他的 parish，
他的牧区，对
对。那所以这些典范的转移，一直到后来这个启蒙时代。启蒙时代就带动了整个的这个西方的这个工业革命啊等等啊。那因为比较熟悉的，你刚刚说18世纪开始，其实那个是西方在它鼎盛的时候，相对于亚拉非三州，他们不管是在科技啊、教育啊、法律啊、艺术啊各样的领域都是遥遥领先的这种状态。所以他们说我们的宣教使命就是要使人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那结果那个意涵就是，好像这个更丰盛的生命就是西方生活的方式，那也包括他们的基督教的信仰。所以后来其实是造成很大的正作用跟副作用啊。正作用就是让全球有这个现代化的这个科技可以享用。那副作用就是 基督教就跟这个殖民主义还有西方挂钩、很多地方都会觉得基督教就是洋教，
就是
西方人的宗教啊。
是，
那一直到我们20世纪下半叶，我们那个殖民地国家纷纷独立，民族主义兴起，那大家才慢慢发现说，文化跟福音是需要有一些区隔的，你把福音带过去，应当是像种子，福音的种子带过去，而不是把盆栽，连树连那个盆子什么文化的这个外壳通通带过去，那我们现在在21世纪，其实已经是各个国家慢慢都会发展出它的典范，然后不管是在自己的国土里面的宣教，或者是像第三世界或者亚拉非现在开始在差派宣教士，所以他们展现出来的面貌有一些是强向弱就是高向低，但是也有一些像是弱向强的这样子的典范，所以我们现在是后现代非常非常不一样的一个时代
谢谢邱老师，我觉得很快的时间把这本书的一个重要的概念，老师就提到说 ，Bosch 谈到，其实，在初代教会圣经写成的时候，马太、路加、保罗，他们当然不是说他们是宣教官是对立的，但是就有三个不同的 emphasis 强调点。马太强调的是以培育门徒来宣教，那路加使徒行传我们看到的是除了高举基督之外，他们也很看重对于弱势的关怀。对于饶恕仇敌，对于人际关系、社会正义的关怀，而在保罗的宣教官当中，似乎有一个迫切感，就是说基督快要再来了，所以我们要赶快把福音带到还没有听闻福音的地方。那其实在初代教会就有这三股的力量。那再往继续谈下去之前，其实我也很好奇，就是说今天很多时候我们在谈宣教的时候，也是有一种迫切感，就是说觉得说基督快要再来了，所以我们要赶快努力。但是也会听到有些人会觉得说这已经讲了2000年了，都还没有再来。这个用这个方式来动员宣教会不会让我们又再一次失望或者是我很好奇老师，我相信老师在推动宣教的时候，或者是一定遇到不知道有没有人那么直接就是提问但是一定有些人会有这样的心里有这样的疑问，就是说我觉得这个迫切感是真实的，是因为保罗也是有这样的迫切感。可是基督还没有再来也是一个 reality, 那到底这股张力要怎么去回应呢？或者是如何不进入到另外一个极端是反正不会再来，干嘛那么急，就好像就失去了那个迫切感，这也不应该是出路。所以迫切感跟基督还没有再来这当中到底要怎么样去保持一个健康的张力跟力量往前走。
我分两方面来回答这个问题
好，
因为通常教会为主体在推动宣教，尤其是宗派为主的，他们比较会希望能够在不管是在本地或是外地去看到自己宗派的这个教会建立有时候人家会调侃说这个好像是插旗子，
是
我的这个宗派的这个旗号但是这个动机也无可厚非啦就是说他尤其是在本地或者比较自由的地区在传福音的时候的确这个会给他们一种积极度跟迫切感但是宗派教会在推动宣教的时候，有时候会有一些他们比较着重的点，那通常也比较在稍微自由开放一点的地区会比较有效那么相对来讲，这个差会在推动的，他们比较以使命尤其是未得之名这些特殊的需要作为他们的强调点，因为他们就比较必须是 vision driven, 就是我设立这个差会或是这个机构，他通常都是以一个意向做开始，然后vision, mission, 然后 core value, 就是我是什么样的意向在推动我，然后我要做什么那个在他宗旨里面要定得很清楚。所以他们也比较会用这些 这个耶稣在来之前啊，这些民族怎么几千年了都没有人关心到、啊、
是
啊，我们讲这个耶稣第二次再来，那他们连第一次再来都不晓得，
是
这样我们讲得过去吗？我想这个就是应该是两个需要有一些平衡啦。那我们在宣教新视野里面常常会讲到会众架构跟使命架构Sodality 跟 Modality 的概念啊。那我觉得在教会里面，牧者通常他会关心的是教会整体的这个信徒的增长啊，因为他们会觉得我要使他们做主的门徒。然后在我上帝设立的这个教会里面做光做盐，这个是他们最大的优先。
是。
那么我觉得但是宣教的使命如果能够教会跟差会多一些的连结，然后把教会的一些优秀的人才差到真正困难挑战的地方啊，这个一方面可以给教会带来视野的开阔，然后也会让他的宣教是越做越大，而不是越做越小。那这两方的连结，我觉得是我比较希望看到的。
是
一方面。一方面他不至于就像在教会里面久了，我们比较看到四面墙或者是自己国家里面的需要 以至于就慢慢就觉得那遥远的地方跟我没有关系。如果一个教会他又可以着重在自己的本地，然后又同时有差一些上帝呼召的人去做一些你平常不会想到的的那些人群那些族群，我觉得那两个平衡是会让这个教会里面的弟兄姊妹处在一个比较平衡的一个张力当中。
是。
那我觉得这个也是华福的那个概念里面怎么样做使命门徒哈。我觉得是异曲同工啦哈、啊。就
是
同样的这样的一个概念跟意向。
您收听的节目是晨曦讲座，我是节目主持人芳华。继续我们一块来听以斯拉的诗歌，歌名是《异象》。
我们聚集在主宝座前，起来赞美主的圣名，因上帝爱世人，赐下他独生子，靠他的宝血我们的救赎。
主倾倒在十字架上的慈爱，如江河永流在全地，各国各族各民和各方的百姓蒙救赎。
下周四的使命门徒栏目，我们将继续和您探讨普世宣教典范转移。我是芳华，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晨曦讲座，愿神赐福保护您，下回再会。